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再次攻击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一艘新加坡挂着新加坡国旗的货轮没有听他的招呼走他的航道，悍然攻击。那现在看呢，这前一阵儿川普他们粉饰了半天啊，人家肯定不收钱，这个那个的。现在别说那个，到目前呢，这场战争什么四个战略目标，人们都不记得那是什么了。但是留给全世界的最后这两条底线是绝不能避重就轻的。通过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应该说呢，它就是在避重就轻，背后是有一些东西的。啊，今天股市啊，稀里哗啦也都完犊子了。另外说两个中国方面的新闻呢，我看了一个报告，最近呢，中国芯片出口暴增，整个的出口金额翻了一倍，还拐弯。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中国的芯片出口竟然变成了中国出口里的第一大项。那这到底是西方锁喉失败呢？不卡脖子吗？失败了吗？那到底里边的具体真相是什么呢？一会儿呢，把这里边的这点故事给大家讲讲。最后呢，继续我们这几天这个话题，不是老说不消费吗？为什么呀？大家不是没钱，是没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是大家没有一个好的社会预期，都不认为未来会越变越好，反而认为未来会越变越差。那如何改变民众的这种社会预期呢？我的结论是，哎，这件事儿习近平他还真做不到。一会儿啊，说说我对这方面的一些观点。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这事儿有点奇怪啊，在暂停了四个月后，中国恢复了对日本的稀土有这么一种重金属镓的出口。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市场的稀土磁铁的出口也在持续的放松。根据周六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在五月份向日本出口了6吨镓这个元素，而且还是五月份中国把这个战略金属出口的唯一的一个海外出口目的地，只给了日本。哎，你美国想要还不给，只给了日本。这批货物的交付就标志着自北京早些时暂停对日本的镓和锗这两种元素出口以来，首次恢复了对日本的出口。当然，那个锗的出口现在仍然暂停。说到这两种元素，那军民都可以用了，对半导体、光纤、电动汽车、充电器、什么可再生能源，这里边都是里边的关键材料。这什么情况？四个月都没给，为什么突然把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元素，而且还没少给，一次给了6000公斤，这什么意思呢？包括前几天国营旅行社悄然重启了赴日旅游，当时我们就判断中共开始调整对日本的态度，对日本的情绪了。那至于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日本是不是也悄然对中国实施了关键材料的禁运呢？像什么光刻胶啊、清洗液这些要命的东西，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啊，你卡我，我也卡你呗，有一些对等措施呢？中国受不了了，开始主动递橄榄枝了，这些情况我们无从得知。日本历来在这方面都保持了绝对的低调， 他不会在媒体上啊两边隔空对呛，一块儿使这种情况螺旋升级，他都是暗使劲儿。你中共呢表面上有面子，哎，但你受的是内伤，现在你得扫目打眼的主动的来找我来，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背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因为呢现在中共把日本给挤兑的现在已经快瓜熟蒂落，眼看啊日本就坚持不住了，哎，自己怎么提前破功了，自己啥意思啊？一定是有什么事儿逼迫中共改变了态度，否则刚才的这一幕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这就可以想象，那这个月把家给解决了，那下个月可能那个者另外的那种元素可能也就放松了。大家注意啊，这里边的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昨天晚上乌克兰国防部队打击了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波尔塔夫斯卡大油库，这个离前线近只有300公里。另外呢，早晨他们打击了乌法地区的两座炼油厂，那个离前线1500公里。打的都很重，火着的都很大啊，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那边打，这边呢开始给钱。现在是2笔钱。冯德莱恩呢做了一个宣布，欧盟就在今天向乌克兰拨付，他不是有一个900亿欧元和1022亿美元中的首批的贷款，34亿美元第一次就给了。马上就会拨第二批68.2亿美元，那个专款专用，专门是用来生产无人机，买无人机的，这钱陆陆续续就给了。另外呢，乌克兰总理尤利亚这位女将，她现在在欧洲呢正开一个会，这个会是什么呢？乌克兰重建大会，在这里边估计要签署总值超过113.6亿美元的一个协议，重建乌克兰。冯德莱恩表示，那这人家来开会来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由欧盟、法国、德国、波兰支持的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梅尔茨等等大家都讲，我们通过投资和长期的资金承诺，我们向乌克兰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你们在未来的欧洲大家庭里边有位置，有未来。这都给安排啊，所以说加起来900多亿，加上这100多亿，这就1000多亿美金啊，这家伙啊，这现在猛给打仗的北约给的钱，那几百亿大概是600亿啊，还有他那个篮子大家往里捐钱的那个啊，那个还都没算啊，现在这方面人家是啊情况比较乐观。另外前一阵不和白俄罗斯较劲吗？那不是你那儿有那个中继器关了没有啊？小泽他们讲那边已经关了啊，拆没拆现在有待验证，但至少他把它给关了。这两天通过那边进入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几乎没有了啊，这个给他的最后通牒是管用的。那白俄罗斯什么情况啊？哎，他还有新的变化，他开放了与乌克兰的北部边境，在布列斯特地区的3个过境点对乌克兰公民免费开放通行。你看了吗？这白俄罗斯卢卡申科他们也大概看出来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两边这边越来越不行，那边好家伙气势高涨，各方面啊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他也看出来未来大的趋势了。他跟乌克兰这边现在开始搞关系啊，你别给我最后通牒，我干脆连边境都对你开放啊，现在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你就能看出来作为这个墙头草他是最知道里边的变化的。另外普京这不是说谈判吗，拿出了3个文件吗，一个是伊斯坦布尔文件，昨天节目里跟大家讲了，另外他的一个讲话，还有那个 阿拉斯加他和川普搞的那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这现在跟伊朗那不也叫谅解备忘录吗？那个有一定的约束力了，那个是意向书嘛。昨天给大家讲了，那完了，你要按照那个的话，那肯安克雷奇什么谅解备忘录，你要按照那，那不就是个投降协议吗？就跟这次万斯跟人家签的那不是一个东西吗？后来这不是马克龙讲，欧洲的领导人马上组团上白宫，好不容易把这事儿给挽救下来。那这件事儿有还是没有？卢比奥呢，刚刚从中东回来，他去干嘛去了？安排那3000亿去了。啊，当然也不顺利了。最后回到机场，大伙儿就堵着，哎，前两天普京说到那阿拉斯加协议，你怎么说？结果卢比奥斩钉截铁的回答，说阿拉斯加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阿拉斯加普京提出了一项建议，但是阿拉斯加没有协议，斩钉截铁，没那么档子事儿。那你川普跟人家签了没有啊？你他现在说没有，所以说呢，那普京说要谈，以那个为基础，这件事儿大概就说不上了啊。卢比奥不认账啊，是这么个事儿。来吧，下边说说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委内瑞拉更多的画面传出来，两个杆楼挺高的，看着加起来都有20多层，然后靠近随着地震啊，然后两个咵倒下来，哇，尽管是白天，我估计那楼里也有不少人呐，那一下全完，相当严重啊。美国地震调查局他们的宣布，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开始来了一个 7.2 级的地震，结果30多秒以后又发生了一个震级 7.5 级的强烈余震，主震是 7.2， 紧跟着这个余震是 7.5、啊、它就是一个名词了。你说是不是两个地震好像它的震心啊，就震中心有所偏移，还不是来自一个裂缝，好像是另外的一个裂缝啊，这大概是一个地震了。这劲儿有多大？有一个地质学家给估算了以后，用他的模型判断完了以后，说这两场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260枚核弹。那到现在死多少人？说死1500了1800了，这个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好多人在里边埋着。委内瑞拉这个政府呢，他又没啥执行力，你不是有兵吗？这时候上啊，你的军事机械什么的，坦克车什么的，干这个总能干点啥吧，给大家送点水你不会吗？哎，反正看着那些画面里呢，作为军人，作为这些武警啊，他所谓的这些人基本看不见，老百姓呢自己面对着这些大钢筋水泥板，他们有什么办法呀？都在那儿哭天抢地。现在超过50000人失踪，那死多少人就不知道了，肯定得上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非常惨烈了。大家想看里边的那些画面，您自己看，有一个玻璃幕墙的一个新的啊，就像那个啊，外边都是亮晶晶的那种酒店啊，没建了没几年，彻底倒下，哇，就那么严重啊。那出了这么大事儿，大家都救援啊。那现在这次呢，因为它变成美国小弟了嘛，那这次美国第一时间拍板$1.5亿的紧急援助，第一批4架大飞机运输机就进去了，它的国际机场那个跑道都裂了，那个走不了了。但是呢，那儿有一个军事基地的，它那个跑道好像勉强还能用，大概离震中可能略微远一点。反正首都的那个跑道肯定是不能用了，这么重的飞机下去还真够呛。所以说呢，只能运到别的地儿啊，然后再从那边往这边转。美国这个时间是很反应很快的，川普也讲话了，是卢比奥也讲话。啊，搜救队啊，后勤人员各方面的专家，现在陆陆续续都在往灾区赶。墨西哥250名军方救援人员携带着重型设备，拉着救援犬， 全去了，哥伦比亚啊也派队伍去了，萨尔瓦多，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大家都已经组队啊，物资啊什么的一样啊，乌泱乌泱的都奔那儿去了，连伊朗都说我们要参加救援行动，他们也准备了东西，准备往那儿跑啊。联合国这就更甭说了，另外呢，联合国救援委员会啊，包括呢世界中央厨房啊，天主教教宗啊，大家呢都给钱给东西，反正大家都在这儿忙活。不对吧？跟委内瑞拉不错的不是中国和俄罗斯吗？这俩呢现在目前阶段就停留在耍嘴的阶段。中国呢外交部向委内瑞拉政府和遇难者家属表示了一下慰问，表示我们愿意根据你提出来的需求，我们来给你提供人道援助。你这他妈不是废话吗？人你就赶紧的吧，你提出来，我考虑考虑啊，还这么个情况。你的派队伍呢或者什么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俄罗斯也一样，总统府和外交部也对委内瑞拉表示了慰问，也强调我们愿意提供帮助。那整啊，那快点儿，没有啊，没有。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俩传统的老伙伴这次表现的就耍嘴了？你来点正格的，没有。为什么？你现在投美国了，你还是我们小弟吗？你现在加入那边了，一天到晚舔川普，对吧？你看川普这次反应很快，$1.5亿，再加上大肚子运输机唰唰的往那边派，对吧？和那边有买卖的资本家什么的，大家也出钱出力，我们干嘛呀？哎，中俄，你看碰着这么大事儿。你说这俩，你不管怎么着，你们俩也是世界大国呀，多少你得意思意思吧。到现在就停留在耍嘴的状态，真不是东西啊。来吧，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先说经济。我先是看咱们看这个啊，美联储有一个基准通胀指标，叫 PCE， 这个那跟那个 CPI 还不是太一样。啊，他们单走的一个指标，结果呢，这次五月份的指标首次超过了4%。美国的经济分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这是它的原文，环比上涨了0.4%，同比增长了4.1%。是2023年4月份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2023年那时候还有疫情的尾声呢，好家伙，现在还有这事儿呢啊。2023年那时候美国那三批钱应该都已经发完了，那时候通胀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现在这太平盛世你什么情况，你给整一这么高。剔除了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之后，那个核心的 PCE 环比上涨了 3.4， 同比上环比上涨了 0.3， 同比上涨了 3.4， 也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快的增幅。而与此同时，个人的储蓄率，美国老百姓降到了 3%， 是过去15年里最低的水平。去年2025年5月的个人储蓄率当时还有 4.9% 呢，现在降到了 3%，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呢，美国商务部做了一个数据的修正，也就是一季度的美国的 GDP， 当时我记得调最后算下来是 1.6 啊，不高，最后调完了以后呢调到了 2.1，但是在这个数据里面，消费者支出还是明显的疲软，只增长了 0.5%， 也创了5年多来的低位，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专家都非常担心呢，在一季度的 GDP 的增长里面， AI 相关的产业贡献了增长的 75%。 什么概念？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也就是现在美国经济的增量全压在什么数据中心、芯片、算力、 AI 投资的这条线上了。美国这么大的经济现在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了，这个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不是美国整个 GDP 的 75% 啊，就是增长部分，你不是增长了 2.1 吗？就是增长的这部分 75% 都是 AI。 那什么概念？也就是其他很多行业实际上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很多行业是衰退的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就这一个经济增长点，这是很危险的啊。这是经济，下边呢再说说这叫什么呀，法律吧。波士顿联邦法官卡斯珀做了一个裁决，永久禁止政府实施川普要求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的这么一个行政命令。川普他们呢一看老用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就是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然后到参议院这儿不是要60票吗，就怎么也过不了。就要求啊必须有身份证，必须有这审核那审核啊，这样的话好多穷哥们儿就他没有啊啊，再加上改名的，你比如说有些妇女原来年轻的时候叫这个，最后嫁人以后改名了啊，结果呢他又没改，你那据说有上千万人有这种情况。那你说那你现在改吧，对不起了，来不及，没有政府部门能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那在中期选举里他就丧失投票资格了嘛。反正呢参议院就是过不了，那川普呢下了一个总统令，我直接命令，结果被法院永久禁止。为什么呢？认为你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选举的事儿是由州来决定的。他讲宪法并未赋予总统任何关于选举的特定的权利，你没权利发这个行政令，人家给指了，然后你不服你就打官司上诉，那就猴年马月了。所以说川普现在也知道通过行政命令实施这个公民身份证明几乎就不可能了，这两天又掉头又奔参议院，天天在那儿跟那帮人干啊，希望的那个拯救美国法案能够在参院通过。现在他们认为能够拯救这次的中期选举大概就是上这个大招了，但现在就是过不了，人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怕将来参议院落到民主党手里，把这60票这事儿给废了，这个刹车没有了，那以后人家当多数党的时候呢，人家想干嘛可就干嘛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变成被欺负的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能光想着这次你痛快了，以后呢，所以说麦康奈尔他们那帮人是死活不答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件事儿还是卡着。那下边呢说说川普，川普发了个帖子说昨天晚上有45000人啊挤满了华盛顿特区庆祝美国250周年，他讲的每一个人都听我的演讲，一直留到我演讲结束，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的故事啊。他呢就讲了这么一段，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首先强调有45000人，这个大数是有的，大概有啊。然后呢大家就一直听我演讲，一直听到了最后，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他在掩饰一个现实，他在公然撒谎啊，掩饰自己的尴尬。这确实呢有一个伟大美国的一个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上呢有一个开幕式，然后就在旁边那国家广场搭了个台子啊，然后呢还表演了一些什么飞机啊等等的，那个好像那个红色的那个飞机飞行队啊拉着那个喷气还做了很多表演。然后他在那儿呢就做了一个演讲，那今天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中途上演了大规模的离场潮，大量的观众开始成群结队的向出口走去。也就是在演讲期间啊，那个会场的草坪区就暴露出了大片的空置的椅子，大片空置的那种明显的那种空地。 那现场有记者，他说到哪儿的时候，最后大家不爱听了，最后都扭头拂袖而去。讲到大概晚上9:06的时候，川普当时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取得了那么多伟大的成绩，但是呢你看这些民调啊，他们都做假民调，都不认可我啊，都攻击我，然后这些主流媒体这些假新闻啊，他们都故意呢往歪了写，他的故意啊那种寒碜我。他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就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呢，他强调有45,000人，一开始是真有。到后来呢大概能剩个2万来人，剩一半大概就不错了。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呼啦呼啦就都走了。所以说呢，其实这也没啥。你走了就走了呗，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为什么说这45,000人一直都听到了最后？你为什么要特意的强调这一点？因为他知道那件事没有发生，他在掩盖，他在找自己的脸面，他故意在这么说。所以说拿一个撒谎当习惯的人，可以说一张嘴就在撒谎，我们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叫什么呢？就叫骗子。因为这种人以撒谎为习惯，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让人讨厌的啊。那么人大伙不爱听了走了，或者有的时候太晚了，你想都9:00几了嘛，您可能回家什么的有点烦了，走了就走了呗，就出现这么一个场面啊。皮尤刚刚做了一个全球的民调，认为川普呢在国际事务上会做正确事情的受访者，他的中位数现在还剩23%。什么概念呢？那普京有多少呢？普京还有31%呢，习近平呢有34%，川普只排在23%。42,000多人的一个国际大民调就到这么个程度啊。那去年呢，去年他还有34%呢，掉了11%。那他在哪个国家还是比较正面的呢？在以色列当然是了，在菲律宾喜欢川普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在日本呢有25%的人啊认为川普还是不错的。那在整个的那习近平34%就第一吗？那倒没有。马克龙是43%，泽连斯基35%。老内只有18%，还不如川普呢，这情况是不好了。因为整个这领导人的好感度给拉低了。那整个美国的好感度也降低了，还剩37%。2025年呢，当时有49%。拜登时期呢，当时有54%，现在还剩37%了。所以说，不光是他在国内啊，大家呢听到一半什么玩意儿，拂袖而去，大家这抛弃了他。整个国际上，连他在整个美国现在都跟着灰头土脸。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在华盛顿，以色列和黎巴嫩还在谈判呢，谈了几天了，谈了3天了。最新的报道4个字，困难重重，但谈判还在继续。路透社援引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说以色列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缓冲区的一部分开始撤军了。说到这个撤军呢，也是啊，自两边谈这个黎巴嫩问题，伊朗反复的给美国施压，你必须让他撤军，你不能让他再打了，否则就没协议啊。在这种逼迫之后，出现的首批能够见到的进展，这是第一次啊，这就算还凑合吧，这就算还凑合吧。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可是在特拉维夫发表了一个强硬的讲话，这个呢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的批评。咱们看看卡茨说了些什么。他不搞了一个大的灰色地带吗？在黎巴嫩南部，卡茨宣布不允许超过20万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方居民重返家园，这儿以后无人区了，不许回来了。你啥理由呢？ 他说过去的经验表明，凡是由老百姓存在的这种安全区里边都夹杂着珍珠党，然后从里边向以色列啊发射火箭弹或者是发射导弹啊发射那种炮弹来攻击我们。所以说现在这块地方老百姓都不许回来，什么情况？四个字，无人地带。哇，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方了，那你怎么保证呢？他宣布第一线的村庄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他说以军已经100%完成了对南部边境第一线村庄的拆除和摧毁。他们在什么泰贝、纳古拉等数十个黎巴嫩边境村镇使用了大规模的远程定向爆破，然后推土机进去清场，把大量的住宅、清真寺和基础设施已经彻底夷为平地了。而且他给了一个叫什么叫加沙模式，加沙他也拿出一大条来和以色列接壤的那部分全推平了，没有了，啥也没有了，然后铁丝网靠近就揍你，就这么简单。哇、wow、然后对美国直接讲，现在即使是美国提出要求，我们也不会撤军，以色列的立场不会动摇。哇、wow、你要这么干的话，那有很多国家他就不答应了，说你这涉嫌战争罪呀、啊！你是这儿有恐怖分子，这儿有珍珠党，你该打他打他呀，人家老百姓找你惹你了，人家数十个村镇，人家这是上百年人家都在这儿生活，人家这是人家的根呢、啊。啊，您把人轰走了，然后就都炸了，都给推平了，然后以后这儿变无人区了。这什么情况这个。这以色列现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啊，所以说呢，哎，当然呢还是我那句话，听着呢是有点不太像话，但是你要设身处地坐在他那个位置，此时此刻你是生活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普通居民，你会怎么说？那时候屁股一变，你的立场可能也变了。这个呢，哎，这很难评述了，就这么个情况。来吧，那说说谈判，还有一点尾声。川普呢，最近在帖子上还是说啊，我给他的那个钱，实际上都来买我们美国农民的农产品，他老这么说嘛。结果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对川普关于解冻资金的说法进行了正式的反击，他讲呢，美国虚假宣传说我们解冻的资产将用来购买他们的农产品，说这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唯一收获的农作物就是你种下的，那就是几十年的不信任。然后美国呢只出口转基因大豆，还有破裂的承诺，以及川普的那些垃圾话。然后他讲，川普和万斯多次表示这些基金将存放在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中，仅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然后加里巴夫表示，实际的协议中完全没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作为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直接出来辟谣啊，纯属你那都是瞎掰。另外刚才最新的进展，卢比奥中东之行，他把困在波斯湾里边的这哥几个啊，沙特、科威特、巴林还谁来着，阿曼、伊拉克还有没有啊？卡塔尔，这几个他都串了一遍嘛，走了半天他干嘛去了？3000亿啊，美国不出谁出啊？他们哥几个出啊？那有进展没有啊？没有进展，他也没说。然后呢问到那些国家，人家就回答没有进展。凭什么呀？我给他3000亿，以后让他越来越强大，我们在里边啊，将来好保证随时有机会来揍我们，我们有病啊。所以说呢人家没有进展。我就看他最后他怎么来组这个局啊，这3000亿到底谁出，我看他怎么办。来吧，下边说说海峡，这海峡出事儿了。先说它是怎么出事儿的啊，这里边是有一个过程啊。首先呢，那个 Marine Traffic 实时监测的这个网站啊，它显示了一个数据。它说在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50艘商船通过了海峡。 还有其中39艘采取了美国推荐的通过阿曼水域的交通分离方案。这个很有意思，说到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就有点像嗓子眼扁桃体这么个位置吧，它有两条水道，所谓水道就是有沟，有那个水流水深啊，这样的大游轮才能从那儿走。它的这个水道中间的那部分，因为它还有几三五个那种小岛嘛，小岛它露到水面，它水下也有这样的啊这个岩石的部分。所以说呢，整个的这霍尔木兹就这么30来公里，它还分两条，一条呢是靠近伊朗的，那儿一个洋流，它从那儿走；一个呢是靠近阿曼的，靠左，你还可以从这边绕过来，是这么个状态。那你要靠近伊朗的那个呢，那现在归伊朗管，那靠近阿曼的这个呢，原来伊朗是给布了水雷的，但现在它那水雷呢应该在水底下老实待着，它不按电钮，它不会炸啊，不是到处飘的那种啊。哎，美国就说你不会不走伊朗那边，你走阿曼这边不就完了吗？对吧，他那边还跟你要许可证，还这费这话费那话，你直接从这儿走，我看他敢动你。美国推荐的是这个，结果昨天有39条船从这条船就跑出来了。结果 Marine Traffic 这网站讲说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因为有一些船只呢胆小怕事，还是害怕，他们把那个应答器还是给关了啊，黑不提白不提的也从阿曼这边都跑出来了，实际的数字现在不知道啊，是上演了这么一幕。哎，那你要这样的话，伊朗的这做法不就破功了吗？不就破局了吗？结果马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做出宣布，说美国支持的阿曼替代南部航道，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替代路线，不可接受，而且完全危险。他们宣布只有伊朗公布的航线才被授权通行，然后警告所有的违规船只将被处理。他的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也讲，目前任何未经协调试图通过南部航道的船只将被强制停航，并成为打击目标。直接通过他的海事广播，就天天就这么播，直接就否定了美国这两天策划支持的这个阿曼的框架。这样的话我就绕过了你对海峡的主控权嘛，你把你家门口管着吧，我实在现在没工夫搭理你，你就弄着，然后我们都从这儿走不就完了吗？他现在宣布严格禁止通过海事频道第16频道反复广播。然后呢，英国海事局就是他做保险，他那有一个现场的监测站，报告称有一艘货轮在阿曼叫达希特东南约 7.5 海里处被击中，被炮弹击中，他的左舷啊左侧的船舷被击中，导致驾驶舱受损啊，还没有报告人员伤亡。那船呢也没给打太坏啊，这基本上就丧失航行能力了。这什么时候？是通过这个海事广播发布警告5小时之后他们就干了。所有还从这边走的没跑我这申领许可证的，我将处理你。当时有这个广播之后，多艘船只就已经掉头返回了。结果新加坡的这艘船觉着没事儿吧，你真的会这样吗？炸着胆子走，都快出来了，让人给了一下。美国官员讲说，在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之后，他们向一艘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开火，这艘船的名字叫永利号，现在导致驾驶室受损。伊朗什么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哎，美国官员是这么说的，川普在帖子里也这么说的。今天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一炮当时把布伦特原油打上2%，大伙儿一看又完犊子了，这不又开始了吗？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说伊朗通过新建立的霍尔木兹去冲突小组的渠道通知美国，他不搞俩，搞了仨小组，一个是黎巴嫩小组，一个海峡小组，一个核问题小组，他不前两天跟大家说了吗？哎，通过这个海峡的小组通知美国，他们在该地区对一艘油轮实施了打击。我直接告诉你啊，我打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方对此表示震惊，当时的回应是：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美国当时给伊朗的第一回应，显示整个围绕着海上安全的局势又高度紧张，也说明之前万斯和那边谈的，你们到底怎么谈的？你们谈了些什么？也马上又回到了那种脆弱的状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伊朗现在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要和波斯湾国家一起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所有里边的国家，咱们一块儿，我收完了，我分给你们。哎，我收100，你比如沙特在最里边得给你5块，科威特稍微出了点得给你10块。他是这么，当然我落大头了，咱们都收，因为大家都是来别的国家的船到你这儿拉油来嘛，然后咱们集体收费，你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咱们都利益均沾，他们是这么讲的。《华尔街日报》的讲呢，说伊朗盘算说呢，按照他们的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和环境服务，还有保险啊，他们收费每年大概赚400亿美金。说伊朗呢正在向广泛的中东地区，甚至向北京在推广这个想法。加里巴夫明确讲，每个人现在都需要知道，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们已经成立了一家保险公司，说所有的航运公司必须买我伊朗的保险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买英国那没用。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到60天谅解备忘录到期之后，然后他们就准备实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在跟大家打招呼，在跟大家商量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儿怎么回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川普呢发帖炫耀说伊朗会开放海峡，不会收取通行费，这是他的说法啊。但是伊朗那边强调的他那个许可证制度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每天通过多少船，由他发放的许可证的数量来决定。川普在帖子里故意避而不谈伊朗已经掌握了海峡的主权，他强调的就是现在不收费，但人家对60天以后收费已经立法了。怎么办呢？没辙了，美国怂恿大家从阿曼这边通行，试着要躲开伊朗的控制，结果一天之后，伊朗立刻开火，再次宣示了对海峡的全面控制。到现在为止，这可不是周末啊，这么大的美国，一声没吭。万斯呢？女婿呢？一声没吭。所以说到现在这件事的性质我们有点弄明白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暂时不收费的问题了，你老说这不收费干嘛呀？现在是未来海峡是不是自由开放的问题，你在这儿老说那个不收费，但是你必须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海峡能否回到开战之前的那个状态。你说这个，你别老说那不收费，是不收费，许可证让人家开，主权在人家那儿呢，那个你不提，你能不能回到228之前？如果不能，这就是你美国的责任，因为你打的这场战争，你必须把这件事给擦屁股给解决，你就得想办法，你不能避重就轻啊，老拿这不收费来掩盖这件事儿，那主权问题怎么算？这是重要的啊。然后卢比奥呢从中东各国回来，在飞机场坚决驳斥了在国际水道上收取任何通行费或费用的想法， 他警告伊朗，现在你们就要放弃这种幻想，因为美国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他说你可以称之为费用，你也可以把它取个名叫通行费，他说随便你怎么叫，如果你为了使用海峡而收取费用，我们绝不会支持，我们不会，我们也不会容忍它，我们也绝不会允许它。卢比奥那瞪着大眼，他还说了这么几句啊斩钉截铁的话。路透社的报道说，下面卢比奥可能会介入与伊朗的谈判。什么概念？万斯那根本不行，万斯谈回来那份东西根本就是投降协议嘛。这件事儿问题的实质，说到海峡这件事儿，不是收费的问题，而是海峡的归属问题。这件事儿你不能用暂时不收费进行遮掩隐瞒，你必须把里边真实的性质必须要说清楚，这一点是毫不能含糊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今天的评论，说到这场战争当初的四大战略目标，我估计都没人记得了。那当然你记得除了自己怄气以外也没有意义了。那现在留给全世界的必须是两条完整的底线，一个是海峡，不能在这儿搞文字游戏，一边呢对伊朗暗中许愿，然后回来呢又对世界粉饰太平。一句话说到底，海峡必须回到战前的自由状态，这就是川普现在必须要做到的。伊朗想在海峡上增加一丝一毫的控制，卢比奥说了，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应该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最终底线，你必须把海峡完整的夺回来交给全世界，这是你川普的责任，因为在你打之前海峡是自由的，你必须把它恢复原状，你不是打赢了吗？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你自己怎么解释啊？这是第一个啊，你不能闪烁其词，含含糊糊，这事儿必须要说清楚的。收不收费那事儿你先放下，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回到228之前，就这么简单。他现在就躲这个啊，万斯带回来的那张纸躲的就是这个。这是第一条底线，这是对全世界的。第二个底线就是核嘛。川普呢老是也是啊这个掩饰啊，我说了他不能有核武器。在开战之前伊朗就说我没想要核武器，这话就是个废话。这是最终结果，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呢？那你就得管前边他的铀浓缩能力，他的离心机啊等等那些东西，另外已经存在的这个浓缩材料怎么处理。你解决了这个才能实现他永远不能有核武器的那个结果。你老强调那结果，那喊那句口号，那前边的这些具体措施你怎么解决？你怎么能够给世人一个公认的结果？大家认为你这个哎做得到位还是不到位？你不能老说啊他不能有核武器，这是个废话，前面你怎么做才能达到最终的结果呢？这是全面下面全世界大家要看到。你别老扯那个，你就说前面那些事儿你怎么办，我们大家就知道哦，前面那些事处理的到位，后边那个结果就不会发生，主要这事儿也是给以色列看的。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趋势看，川普是一心想跑，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他就想糊弄了事儿，只要能快跑，后边给世界留下多大的隐患他现在根本不管不顾。所以说现在必须全世界要紧盯着他这两件事追究他。当然现在核问题是下边再谈，首先就是海峡。现在就要问你，你到底答应伊朗什么了？你是不是已经暗中把主权许给他了？你为什么老说不收费这件事儿啊？我们要的是能不能回到原来的原状，那才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你为什么费那么半天话啊？那啊，他不收这个费，也不收那费，也不能收那费，你就告诉我一句，他已经完全恢复到过去了，这就够了。可是他就不说这句话，你许给他什么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才是最要命的啊。 来吧，那咱们现在简单说说经济，那又打起来了，它动不动啊，刚才啊是涨了一点，布伦特原油一下涨到76块多，现在啊可能现在又冷静下来了，一看美国也没还击啊，这然后就怎么样吧，现在呢是降了 1.25%， 现在布伦特回到了74.32 块。WTI 呢也从一开始又窜上点去，现在又降了 1.13%， 现在是71.1块。说到股市，你想出这么大事儿，再加上美国的通胀问题，再加上各方面的一个综合吧，那今天肯定是完犊子呀。所以说今天呢，美国的这个盘后期货道琼跌了93个点，然后呢这个标普跌了51个点，标普呢现在是7306，这位置可是不高啊。重点说日本，又扯到海峡问题，又发生剧烈震荡，今天又大跌3000点，跌了 4.2%。现在呢前两天72000，现在又回到了69000。您想这个跌幅受得了受不了。香港呢也跌了550，现在还剩22548了。中国呢 A 股都跌了将近100个点，现在还剩4023。韩国呢那还用看吗，今天又完。哇哦，就今天又跌了 5.73%， 我估计又会跌到跌停。停20分钟冷静然后再开门，大概是这么个状态啊。现在还剩8418。台湾呢我都别点开，肯定跌，这都连着的呀。今天跌了 2.92%， 前两天奔46000了吗，现在还剩44904。哇、wow, 这没说嘛，就这一下，这开关在哪儿呢，大家一定要掌握啊，这开关在伊朗人那儿呢。因为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摊子，你主动把开关交给了伊朗，他现在随时关全世界的水龙头，这一点你一点辙都没有，以后全世界都得看他的脸子。那你说你们打这一仗你们怎么回事啊，原来还不至于到这地步呢，咱们打完了以后这烂到这么个地步呢。美国十年期国债还不错啊，现在是 4.389%， 从 4.4 上终于下来了。然后30年期呢 4.867%、哎、离 5% 越来越远了。看看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3.91块，比昨天降了1分多一点。柴油呢终于啊从5块下来了，现在是4.95块，比昨天降了2分。这是整个的经济啊，这就是目前整个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呢，下边我们在观察整个伊朗这块问题的时候，别的就别扯了，我们现在就盯着两件事，还我海峡，对吧，这是跟我们全世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你战前什么样，你战后，我也不说你打输打赢了，你能不能恢复原状，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你告诉我你打赢了还是什么的，你说是不是应该大嘴巴子抽他，那张嘴天天在那儿胡喷啊，你最后你留下这么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隐患，你对得起全世界吗？然后说到核的问题，那个太早，那个看他后边怎么办，现在就说这海峡你怎么解决。来吧，那下边呢给大家说说中国芯片，有这么一个，就是前些日子中国出口报的这一系列的数据，中国的电子产品的出口呢占整个出口我记得是60%多，然后在电子产品里的大项里边，或它的芯片出口高歌猛进占了大头。这不是专家讲吗，中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变成了芯片，你这跟谁讲理去呀？原来不都是芯片被西方卡脖子，一直被人家封锁呢吗？那到现在中国是不是自力更生已经成功，我们上演了大逆袭，西方卡脖子锁喉的问题时代是不是已经啊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简单咱们今天把这个案给破一下啊。五月底的时候，2025年5月，中国海关是公布了这些数据，集成电路出口的销售额355.5亿美元，同比暴增了 111.9%， 翻了一半还拐弯。也就是集成电路在出口量和出口额上都变成了中国现在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更改概念啊，原来还老觉得中国好，那不就是服装鞋帽，不就是玩具，那能卖几个钱啊？中国出口电子产品，出口芯片，现在是第一大产品。那很多人就毛了，那中国不是让人家卡脖子，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强劲的一个反差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呢，是风口效应。没说嘛，当一个人站在风口上，就是猪也会起飞，但有点这概念啊。五月份芯片出口金额翻了一倍多，但是整个出口芯片产品的量，数量却只增加了 2.1%， 也就是数量没有增加，价格一下翻了一倍多，是这么个概念啊。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存储芯片大涨价，也就是手机电脑里边用来存数据的那种芯片。两大主力嘛，一个是运行程序的内存芯片，还有一个长期存储的闪存芯片。前一种芯片现在已经涨价涨到 95%， 后一种芯片现在已经涨到了 75%， 啊，都在大幅度的涨价。一会儿为什么涨，一会儿也给大家简单说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海力士啊、三星他们也都跟着暴赚啊，中国呢也跟着沾光，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举了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内存芯片的一个均价，在一个产品的均价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值 1.5 美元，然后在2026年4月突破了12美元，涨幅超过 700%，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中国呢，在这方面站在风口上了，存储芯片占中国芯片出口额的超过 65%， 是这轮大增长的最主要的支柱。为什么芯片这么卖？因为出口额增长，这是最大的量，主要在于全球存储芯片的大量的短缺，导致了价格的飙升。那怎么好好的突然存储芯片一下全球不够了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存储巨头，他们都把他们的生产线和产能转向了 AI 所需要的高端的存储芯片，他们都去做那个去了。比如说三星啊、海力士，他们都把那个去做了。那原来那种传统的存储产品呢，没人干了，没人干就造成短缺了，就造成了价格的飙升。那谁在做这一块，那谁的出口额就暴涨。给汽车呀、给洗衣机呀、给这些东西做啊，微波炉啊，做这个的，那对吧，你们都去抢高端的了，那留下的这块传统的份额没人干了，涨，那谁在做这个谁就赚。韩国呢，在这里边人家赚了 369.8%， 中国呢只跟着蹭涨，涨了 110%， 你这挣的还是少的，人家那儿涨了将近四倍，你才翻了一倍啊，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中国芯片出口大涨，首先是赶上了这个风口，实际上量数量并没有大的增加了，也并没有意味着你的啊产品的水平有什么大的提高，只不过原来产能都去做高端的去了，把这儿给剩下了，一看耶，这儿没人干了，哎，中国跟着占了点便宜，是这么个意思啊，把这给大家说清楚。那你不管怎么说，我们出口也翻了个倍啊，哎，对不起，有很多东西跟你没多大关系。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在中国制造和由中国制造，这可不是一个概念啊。这里边呢，这我查了一下，因为出口的总额包含了在华设有生产基地的这些外国制造商的出口量。你比如说三星在西安的工厂，它做全球 40% 的闪存芯片， 永久记忆的那种闪存芯片，他在那儿做啊，他全球份额 40%。 海力士在无锡的工厂在内存芯片里边全球的市场占有率 40%。 另外他们在大连的工厂也生产闪存芯片，这些芯片呢跟中国就没什么关系，是在中国制造，但不是由中国制造的，他们从中国的海关出口，那当然了，最后记账记在中国出口上，但是呢，这里边的技术设计专利所有的利润所有的里边的人家那些好处都是人家韩国企业的，跟你没多大关系啊，这个量是很大的啊。然后呢，像恩智浦、英飞凌这样的国际芯片公司，在中国的中芯国际、华虹这些，他们做代工，委托他们代加工，也就是什么呢，人家的产品销售的利润各方面跟你也没关系，你就赚了点加工费，你就赚了点代工费啊，是剩下的都是人家的，就这么个情况啊，这个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你看到中国芯片看着哇，最近的数据老猛了，这什么情况，给大家一拆解，首先是赶上了好时候，赶上踩中了风口，再加上这里边大量的实际上都是三星海力士啊，都是他们这帮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啊。那把这个都排出去，那就是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真实的样貌了。那也不能说中国自己的这土灶就一无是处，他们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也看到这份报告里对中国的芯片的真实情况他也做了一个描述，他说中国呢在成熟制程的芯片的供应链上砸了大量的资金，希望这一块自给自足，而且要大量出口，要做到世界最好。这个好厉害，这个跟现在什么 AI 啊，作为数据处理啊，数据中心，跟那个完全没关系啊，主要是过去那种所谓的大芯片，简单用途的那种芯片，比如说汽车啊，所有这些芯片，那中国现在做的是最多的，做的是很多的啊。这里边讲呢，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它有一个统计显示，说中国的芯片产能现在在全世界占 25%， 全球所有的新增产能 77% 都来自于中国，主要在28纳米以上，也就是精度较低的广泛的这种成熟制程，比如说电源控制、汽车、消费电子的芯片，你比如说那些什么刚才说的洗衣机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自动化了嘛，哎，都是由它这些芯片处理器来做的，它做的是这个。他们讲2023年中国的目标要在这一块成熟制程的全球产能上在全球占 52%， 这是他们的目标。有时候我们讲是高端的，你看台积电三纳米、两纳米、一纳米，今天是 IBM 他们宣布他们已经破了一纳米啊，台积电还没有敢说已经能够成熟稳定的生产啊，但是 IBM 说它破了。哎，中国这个呢，它别走一路，是啊，我高的那个，我因为我没有光刻机嘛，我弄不了，我现在能做28纳米以上的，那好，我就阉了它。哎，高的那个我条件限制，我是比不了你们，你们挣那块钱，那剩下的这块钱全是我的。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他这个相当厉害，也就是我又好用又便宜，我把成熟制成的这个大芯片，简单用途的这种芯片全是我的，你别人没有办法跟我竞争，我垄断它全球的整个的产能，我 52%，未来的三四年以后都是我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七纳米以下的这个他确实没办法啊，这个确实他搞不出来，怎么攻坚这也没用，但是他们的芯片那我也能在这方面我也挣大钱啊。你看了没有，他非常的厉害，早晚有一天他把七纳米攻破了，好，七纳米以上的 7到14纳米的，我砸大钱，我把全世界都给淹了，全是我，你别人谁能跟我竞争？我的产能又大，产量又大又便宜，你们谁是对手？你哪天让我再破了5纳米，好，5纳米以上的全是我，你别让我破一个，破一个我就立刻把它拿下。所以说这是中国这方面，你说这叫高科技吗？他就把这个芯片产业彻底的工业化了，这个让人一看确实也是让人胆战心惊，确实惊人。有时候你听马斯克、黄仁勋他们说到中国的这方面，可能他们说的那些话很多朋友不太爱听啊，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那你看现在人家成熟制成28纳米以上的，人家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你们都整高的去了，我整不了，我把低的包了，好吧，我包圆。可是全世界这方面的用量是非常之大的呀，电子玩具啊，简单的机械设备哪个不用啊，那他包了，你说厉害不厉害？这里边讲啊，这专家讲，美国的封锁推动了中国芯片企业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的制造能力，从光刻机到流片，芯片设计到封装，整个的流程成本比美国、欧洲、日本、台湾造的芯片成本啊低一半。前一阵荷兰那个不是说把一个因为合资的事儿什么的等等的，那不是荷兰突然通过法院把那个企业给强行的给抢回去了吗？就因为那件事儿，那奔驰、宝马他们全傻了。原来说到门的控制，那车门的控制各方面那个芯片全没有了。那芯片难度不大，可是中国这便宜，我们都下了订单了，我们都订了货了。那你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中国突然断供了，整个欧洲全傻。那大家想知道，那中国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有多远呢？华盛顿智库 ITIF 在去年的一个报告里的评估，中国在领先逻辑芯片的高产量制造上，大概比台积电为代表的全球龙头落后5年。所以说呢，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大国，说到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啊，这个呢我们必须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它在创造力上啊，它在领先那个最上边的那一块它确实不行啊，那东西你偷也偷不来，那个确实是需要时间。可是当这个技术随着它的散发一旦普及到哪儿的时候，它只要抓到了，你比如说现在28或者是14纳米以上，哎，我已经完全掌握的话，那你们别人就不要干了，它的工业产能，它的这种工业能力就会爆发，以一个举国之力在和你一个企业，你不管是三星海力士谁也干不过的。所以说当初呢，美国政府干掉了华为，那是相当了得的呀。那华为它不是一个公司在和苹果和三星竞争啊，它是一国家呀，那你哪赢得了它？最后只能我们用国家的手段把你给踢出去，哎，才有了现在苹果和三星的正常的存活。否则的话，那个怪物要在的话，谁也活不了。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啊，对整个中国工业各方面的这种实力和他们的能力和他们每天在琢磨什么在干什么，他们擅长的是什么，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这帮人很厉害啊，砸了那么多钱，最后他把这个要给你全包干包圆啊，这是非常凶悍。来吧，那我们再继续前几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中国人不消费啊，那不求是杂志啊、新华社大家都登文章，这是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再想点什么辙。原来我们一开始讨论嘛，大家关键是没有信心。为什么不消费？不是说大家不喜欢享受、不喜欢好东西，人为什么呀？人喜欢好东西，为什么不消费啊？不敢呢、啊，没有信心。现在居民存款总数超过160万亿，中国一年的 GDP 在那瞎吹也就120-130万亿，老百姓的存款有这么多，所以说银行体系不缺钱，有的是钱。 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也不敢投资，居民也不敢花钱，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中产呢谁也不敢买大件，买车买房加杠杆，门也没有。为什么？大家就是没有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又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社会的预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什么叫预期？经济会不会好啊？明年会比今年好吗？后年会比明年强吗？是越来越好，这国家是越来越差呢？这国家还有改革开放的第二春吗？年轻人现在 3.2 亿人现在已经灵活就业了，马上毕业1000多万，只要一灵活就业，就再也这一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了。大量的年轻人跌落到这个大池子里面，这个情况会越变越好吗？还是越来越差？所以说大家会预期，也叫一个判断嘛。因为大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说大家因此也就没有信心，大家认为这事儿它不会好了。那信心没有，消费从何而来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位专家统计，最近《求是》杂志连发了5篇文章，说到的就是啊，宏观经济啊，怎么就这个大家的预期啊，怎么改善大家对经济的预期啊，是很着急，最近写了5篇文章。因为所谓的宏观经济就是预期经济嘛，如果大家都预期未来的日子好不了，那你想改变目前的宏观经济也是不可能的，那就不可能消费嘛。但说到这件事儿呢，这位专家的观点我非常同意。怎么能给大家一个好的期望，一个预期呢？这正是共产党最不会干的一件事儿。原来你比如说打土豪分天地，他给大家画大饼，跟李自成似的，那个他们会。到现在这个中共，这个目前的中国政府，他现在已经不会干这件事儿。他们会干擅长的是什么？是管。你比如说让老百姓计划生育，一声令下，他真做得到。这个他做得到。但你现在说哄着大家，刺激大家，鼓励大家生孩子吧，生娃吧，他真做不到。这件事儿你怎么做呀？对吧？强制管制限制，那个是他拿手了，共产党最会做这件事儿。但你让大家怎么高兴一点，生生孩子吗？他不会，他没这个本事。说到房地产啊，不让大家买房啊，什么几环之内不许买，什么在北京住多少年之内的才可以，否则的话不行。这个他容易，各省市各地方定了很多这方面的限制措施，那个一管就到位。但是现在忽悠着老百姓再买房子吧，再怎么样的，未来一定很好。他不会管会啊，这是刺激大家，这个让大家有预期，不会。你要说管资本啊，打击这些资本家什么的，他拿手，这个什么异地捕捞啊，跨地捕捞，那他都会。想上香港什么炒股票去，那不行，那他能管。可是你得让大家在国内怎么消费，怎么投资啊？你不在香港投了，对不对？投到 A 股里，投到深圳股票去，行不行啊？这个他不会，他会管。他不能给大家一个预期，他做不到，他没这个本事。管别的简单粗暴一刀切，他一下就能做到。但是呢，你能改变老百姓的预期，给大家一个新的大饼，一个期望，让老百姓能生孩子，让大家把那160万一取出来消费，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拿出来啊，给大病啊，给各方面留着的那点老钱拿出来都把它花喽，他还真没这个本事。这个共产党遇到难题了，他真的是做不到。你说到当年日本当时大萧条的时候，日本政府花了30多年的时间 政府背了沉重的债务，发了数不清的福利，进了各做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终于让大家看出点亮来。从安倍那三支箭各方面，大家一看啊、哦，有点意思了。这个国家终于从那个通缩大萧条的泥沼里慢慢的才爬出来，大家才终于看见了预期，这国家会变好，大家终于信了。你知道那政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30年的时间才终于把老百姓这观念给搬过来。那在中国呢，我们老说了，你首先习近平你得死了，为什么？你习近平还在，你们推什么政策我们都不信，对吧？这已经塔西佗了吗？塔西佗陷阱吗？你失去了人们对你的信任，所以说呢，那就是死了又能怎么办呢？昨天我们说到整个的财富结构，那你国家一定要做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做国企的改革，要做养老金的改革，要做中国福利制度的改革，所有这一切你都要来重新分这个蛋糕。你这个必须让大家一看啊、哦，这个首先领导人换了，然后拿出了这么一大套改革措施，这都是深水区啊，这不是说让谁上动物园卖牛仔裤去，或者街边摆个瓜子摊，那原来那都是容易的，现在要再说改革就得是这些东西。那中共会吗？他不会了，他不会了。原来我们多次给大家讲，中国说是14亿人，但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是1亿人的国家。什么叫1亿人的国家？党政军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全加起来，这波人大概是1个亿，这波人大概是1个亿，他们一年的收入营收各方面和 GDP 相比相当于 GDP 的 70%。这帮人拿走的养老金的占比在整个池子里边他们拿走 60%。所以说这国家是这1亿人的国家，剩下那13亿人大家对付着过也就完了。那你现在要跟这1亿人要把你们的蛋糕，对不起了，咱们重新分一下吧，咱们切一下吧。受得了受不了啊，老这样的话我们剩下那帮人我们怎么过呀？因为你现在蛋糕它越来越小嘛，然后你们还拿着这个结构比例，你们还分这么多，那我剩下的那一部分人我分到的蛋糕就会越来越小了，因为整个在缩小嘛。所以说那你说习近平他能做到我把这1亿人给得罪了，然后照顾你们这13亿牛马，不可能的，他真做不到。所以说你要能不能改变这个预期，你刚才所说的结构性改革啊，整个的这个刚才说的啊，这个什么分配制度的改革，国企的改革，养老金改革，福利制度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你必须都得做。习近平死了，然后新上了一个领导人，把这一套东西作为改革方案推给全国人民，我跟你说全国人民的预期一下就上来，大伙儿的信心觉着我们未来的生活能变好，手里这俩啊老钱弄不好考虑我们买点东西花花，这可能还有商量。没有这个的话，你告诉我预期怎么改变？作为中共，作为习近平，管一件事儿，制住一件事儿，简单粗暴一刀切，这是他最拿手的。而现在呢，这个润物细无声啊，然后呢给大家都解决这问题那问题，让大家生财置业，让大家都对未来有美好的展望期望，这国家呢未来有一种美好的愿望，然后呢这各方面啊百业兴盛，他真不会，他也真做不到。所以说这一点那没辙，在他的治下，这种结构性的改革，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可能吗？不可能。那不是自己就讲了吗？不该改的坚决不改，能改的我们都已经改完了，不该改的绝对不能改。而且他们也会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蛋糕大的时候改革，当蛋糕越变越小的时候，这时候试图重新分蛋糕，这是要人亡政息的，国家是要出大事的。 谁在干这件事呢？阿根廷啊，米莱不就是干这个吗？对吧？把政府部门多少18个部门还是多少部门，这不要了，那部门不要了，他就把上面的整个这个原来的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各方面，他做了个大的调整。当然，他现在还没有成功，那叫休克尔疗法，他整了那么一个。原来叶利钦呢，刚上来的时候不是请了一美国的一大师到这儿来，带着他徒弟啊，那来整。把俄罗斯当时也来了那么一下，你想原来共产党那一大波子人跟中国这一波子人是一样啊，吃香喝辣，他们在那儿啊旱涝保收，那这帮人怎么办？弄啊，弄完了以后这蛋糕也没做大，结果还碰了这帮人的利益，最后叶利钦身败名裂，最后稀里哗啦，最后普京上来，哎，再重新确立国家分配制度，他又把这帮人又给忽悠住了啊，他们又过上了那样的生活。所以说，你说习近平他整个的政体，他整个的金字塔就是那么一个结构，他是不会改的。所以说，中国人的预期，也就是对社国家会越变越好，我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份额会越得越多，我的收入会越来越多，没有这种预期的。没有这种预期的，掉到下边那个大池子里边，那叫灵活就业的这个人数会越来越多，好多现在还过得去的中产逐渐的跌落到这个大池子里，一点点崩塌，越来越多的人掉进来，越来越多，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哪儿来的什么预期啊？没有预期，没有预判，哪来的信心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中国的消费，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前途？这一点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说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掰扯这个话题，这里边呢我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在这些讨论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来吧，下边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咱们看看啊 ，Fox 湖，如果后面是 7.5 级的地震，那前面 7.2 级的只能叫前震，或 7.5 级这个算主震。一会儿我再看看啊，因为我现在得到的这个都是美国的那个地震局他的一个说法啊，他直接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有的时候确实余震会比主震大，但是呢它在学术里边它算是余震啊，就是突发的那个大裂缝或者是板块那一下，然后后边的一波又一波，也可能比那还大。唐山地震我是亲历者嘛，当时地震是 7.8 级，后来说当天 6.5 级以上的余震就在之后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十几次二十几次，剩下小的四五级的余震不计其数，就到那么一个程度啊啊，那个地震的感觉我现在还有印象的，那种猛烈的那种抽搐，那不是好，老有朋友讲你跑啊，你是真没经过地震你还跑呢，就那东西这么猛烈的抖动起来，你站都站不住，你这我恶心的那脑子各方面的那个生理反应特别严重，你往哪儿跑啊？凡是你能跑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不太要紧了。所以说啊，这当时震的时候你来不及跑。Freeman 说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更大，日本的很多光阻剂是属于垄断地位的，事实上独此一家。对，但是呢，这也不光是这届高市政府了。从之前的日本政府，比如说那次闹别扭，从安倍开始嘛，那次闹大了嘛，大家还都记着习近平和安倍握手，还那个做那个表演状，那个讨厌的模样，也是两边呢，是我稀土治你，然后那边怎么样？2010年吧，当时给日本稀土断的比现在还决绝，那最后怎么又放了？当时是因为钓鱼岛收归国有了嘛，因为怕落到个人手里边，没事又在那儿撩拨这个琴弦来老惹事儿。干脆说日本政府干脆我得着就完了， 以后呢我定一规矩啊，作为我的产业谁也不许上去啊。原来作为私人的岛屿的时候，好多民间人士开着小艇是可以上去的。那一上去中国这儿是不是又火冒三丈又跳老高，哎，后来日本政府接了这以后就定了一个管理制度，以后这个就不许上。哎，这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听到啊议员啊什么的等等又跑那上边啊挑事儿去，这么多年都没听说了。所以说当时那个岛稀土断的是干干净净的，可是人家现在也没改变，还在人家手呢。你后来稀土为什么又给了？就刚才您说的下边的这种暗战，你捏着我，我也捏着你呢，咱们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中国这一看最后不行，慢慢慢慢就给人家放开。当然这个他就不宣传了，那现在只是被媒体啊被路透社他们给挖出来而已了啊。我看这次性质也一样。 Michael 说今年中金砖峰会是在中国举行，沙特、阿联酋、伊朗都会去，中共大概会从中撮合显示领导地位。那他问题是，你在这儿如果要是主权归了伊朗，就说这海峡，因为那是大家的嗓子眼嘛，那里边一大堆国家呢，每年那么大买卖，这主权要归了你，这可不得了。所以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你在中间收俩钱儿什么的，为了这个战争吧，你只要有日子，对吧？我收五年，我把我的国家最后啊给重建了以后，我就不收了。哎，多少还能商量，但这地儿不是你的，我们只是暂时同意你在这儿收五年钱，一年400亿啊，就这么收吧，收五年拿2000亿凑合着过。但是你在这儿，好家伙，以后这地儿归你了，这个可不成。啊，这个不成，这全世界一定不能答应。川普要是他就做主把这个许给伊朗，那可是万古的骂名啊，那你这一辈子你都甭想说了。墨尔本老农说卢比奥发言与其说是给伊朗或者国际社会听的，不如说就是对选民讲话，划清与川万的界限，这些政客就是政客。哎，卢比奥最近说的好多话有点不给川普留后路，甚至呢有的时候故意在给万斯拆梯子的意思，那是不是你弹回来的呀？最后就得回来一个不收费，最后把主权给丢了，许可证制度，这就是你弹回来的。到现在卢比奥说 No 什么也不行。所以说这个呢，他们内部咋回事那就不知道了。班尼说中低端芯片呗，洗衣机啥的都用啊，这里边汽车啊，汽车好多东西呢。那你说这个啊，一个动作，你比如车门啊，自动锁，还有好多什么什么收音啊，包括它那个屏幕啊，后边都是芯片。所以说它那个，那你一辆车上芯片海了去了，包括呢我们平时用的这些家用电器，所以说它把这个给包了。没想到吧，人家把自己会做的东西给做绝，我让你别人无路可走，形成大规模的垄断。你看他的什么钢铝产品在世界上都是60-70%，都有这么大的这个，别人对他都有依赖，将来他芯片也想把他搞成这样，你下一个再放他一个，他又学会一个，还是一样。最后黄仁勋说那最后全落他手，这就是假以时日的问题呗，真可怕。好吃的昨天美光发布财报啊，昨天美光呢大涨啊，这个确实它变成了主力，说毛利达到了 84.9%， AI 硬件今年以来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一个亮点，所有的存储生产商都大赚其钱啊，做高的呢挣大钱，做低的呢挣小钱啊，这是个风口啊，这个现在时髦啊。 Tiger 也不是对政策的预期差，主要是微观现实中没有赚钱的机会，就是赚钱越来越难，这是主要的预期因素，这个预期也压抑了消费。通缩中，经济结构重组中，这必定，它必定有这种机制发生，悲观预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呢和其他的，你比如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还不是特别一样。我们中国人呢眼睛是盯着中南海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爱在，你说你一个平头百姓，平时嘴上说的，平时盯着研究的琢磨的都是国家政策，哎，他的整个的预期有的时候和政府啊和什么的都息息相关，按说中间隔着多少层呢，哪儿就轮到你琢磨这事儿了。嗯，我们中国人爱琢磨个这个，所以说我们跟着国家一块着急，国家呢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这个预期也会发生调整。这一国政治动物它有的时候是这方面的一种问题。其实呢有很多地方，你比如像有朋友从深圳回来说深圳还行啊，是比以前难很多了，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定的技术有一定的经验活下去问题不大啊，保住自己的房子，尽管可能挣的没以前那么多了，原来一年啊一个月挣个两三万，现在大概挣个一万五六啊，大概也能对付着活啊，这是前两天深圳朋友跟我说的。你要是这么考虑的话呢，哎，他的预期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问题呢，很多中国人他一块儿啊，站在一个国家宏观的角度，他们往往这么来看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没法办了啊，这个就有时候把它搞得就很复杂。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还是那句话，在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啊，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我和小老师托尼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啊。今天呢我至少看，当然了那德国大铲车今天怎么回事，一会儿我研究一下啊。我们家荷兰队呢还是让人放心的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下半场我也没看，我就看到上半场进俩了，后边怎么着我都不知道啊。那好，那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就看球去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